创世纪14:1-24，当阿拉非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门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阿密巴，就是加迪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士拿王、安拉非、以拉撒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喜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对许多真理无知，求你教导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求你提醒我们。我们也在许多事上偏行己路，就求你责备我们。我们在许多事上软弱，求你坚立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也行出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请就坐。好，我知道你听这个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头雾水，这些王的名字读也读不出来，然后不仅是一个王，不是四个王，是九个王，九个王还没结束，后来又出来一个有两个名字的王，啊，就好像一个外国人读春秋战国的这个故事，一会儿这个国，啊，一会儿那个公。如果你没有一点点背景的这个知识的话，啊，你很容易在这个又多又拗口的人名地名的这个故事当中迷失方向，啊，你这个故事都听不明白，更不要说你在故事当中可以听到神的话想要对你说的，神的话想要借着故事向我们 呈现的那些的真理，听不到这样的真理，也不知道如何将这样的真理跟我们的生命联系起来。所以很多人读到这样的故事，读完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先要简单的重述一下这个故事，好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抓住这个故事的主线。并且我请你记得，虽然这个故事一开始跟亚伯兰没有关系，因为他提到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君王，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的战争，但是这个故事是放在亚伯兰生平当中的一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圣经从十二章到二十三章亚伯兰生平当中的一个故事。圣经是有目的的，圣经是神他自己的话，他不是随意的放在那里的。所以这个故事仍然是亚伯兰生平当中的一个故事，和神在十二章一到三节对亚伯兰的应许息息相关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应许赐下之后，立马有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威胁，灾荒的威胁，第二个威胁上次我们看到跟罗德之间的。那显然这个故事也是跟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息息相关的。而在故事的进程当中，你就要不断地问自己，这场战争跟亚伯兰的所领受的应许有什么关系？这场战争跟整本圣经的救赎故事有什么关系？这个战争跟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有关系，但是你要在这故事当中更清晰地去看到，去思想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古代的国际战争。这是一场古代的军事战争的一个记录，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军事联盟当之间。那第一个联盟，你清楚的看到有四个王，这四个王呢，他们所在的一个大的地区在东边，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大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就今天这个波斯湾啊，这个伊朗，有四个王：四拿王阿拉菲、以拉萨王雅略、以兰王基大老马、戈印王提达。当然你要知道，在古代当你想到这些王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统治很大的疆域，不要以为是英法联盟这样的大联盟，不要以为是中俄联盟这样的超大联盟啊，他们就是统治着几座有城墙的这个城市的君王啊，他们的国家更多像是我们今天的可能杨浦区这么大。在古代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把那些王想得很大啊。那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叫东方诸王的联盟啊，东方联盟。他们是在这个地理上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属于东边。而另外一个联盟呢，有五位王啊，四跟五打，你觉得谁会赢呢？啊，这五位王他们在南边，他们在南边啊，在迦南地，在迦南地的南边。那从地理上面，他们是在西侧，所以一个是东部的联盟，一个是西部的联盟，啊，你可以想象 NBA 东部联盟和西部联盟啊，他们在迦南地，然后这五位王基本上是在迦南地约旦河谷的南边，靠近死海的地方，这里讲沿海就是死海。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他们在西边，所以我们叫它西方诸王联盟，所以东方联盟和西方联盟。然后这两个联盟现在呢是在迦南死海地区的西定谷打仗，在谁的主场？在西部联盟啊。为什么会在西部联盟的主场打仗呢？为什么要打仗呢？原来这个西方联盟第四节比较弱小，一直被东部联盟打啊，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王12年，很显然他们比较弱势，他们要向这个基大老马王进贡了12年，到13年实在受不了了，可能第13年他们也有新冠没钱了，他们决定反了基大老马。所以你要知道，在古代这很正常，对吗？ 他们国力比较弱小，他们就做这个基大喇嘛的附庸国，每年给他进贡，每年给他进贡，进贡的这个要求就看基大喇嘛要求什么。那可能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基大喇嘛这个贪婪的要求，他们就决定联合起来跟基大喇嘛翻脸。但显然基大喇嘛的势力非常强大，而迦南的这五王呢就比较弱，而基大喇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就联合在东方跟他有结盟的其他几个盟友组成一个东方联盟来攻打背叛他的附庸国，所以他们是一路打进去的，打到对方的门口，所以是在对方的主场打仗。在这里基大喇嘛就是东方诸王联盟的老大。然后呢，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从迦南北边打进去的，一路杀败了很多人，势如破竹啊，没有谁可以阻挡他们，到一个地方灭掉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灭掉一方，很像你打这个游戏啊，一关一关通得很厉害。他们一直杀到这个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人家打到门口了怎么办呢？第八节，这四王就出来摆阵迎敌啊，他们打仗是讲究规则的啊，大家这个有一个前线，他们选择了一个认为最好的地方叫西定谷，他们在那里摆阵。他们怎么打仗呢？千万这个我们不要以现代军事战争的方式去理解当时打仗的方式啊，他们打仗的方式就是摆阵嘛，就是我把军队列在这里，对方来到这里把军队列在这里，然后这短兵相接，你往前走我往前走，然后打到一起啊，你去看那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它有个阵兵对吗？就是士兵就列在那里跟敌方对峙啊，这就叫阵兵哈、啊，短兵相接的一种打仗的方式啊。结果可以想象啊，西方联盟就大败，索多玛王、俄摩拉王很可能是这个西方联盟的这个带领的，他们就逃跑，逃跑的情形估计是相当的狼狈。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的坑，很大的坑，他们逃跑得很狼狈，所以他们很多人掉在坑里面就摔死掉了。东方联盟大胜，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好，你读到这里，这个战争跟亚伯兰有什么关系？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为什么会被牵连进这场国际间的一个战争，跟十三节有关系，因为他的侄儿罗德从迦南地搬到了，一路往东搬到了索多玛，现在他住在索多玛，因为他是索多玛的居民。那索多玛王失败了，罗德也跟着倒霉，他的家人所有的财物都被当成战利品掳掠走了，而罗德被掳掠就使亚伯兰被牵连进这场战争当中。事实上罗德的被掳，我们在这里首要关注的不是罗德所做的这个选择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在这里首要关注的是罗德的被掳跟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有什么关系。罗德的被掳引发一个对神要赐给亚伯兰土地和后裔之应许的威胁。什么样的威胁？要记得罗德是这个时候亚伯兰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他还没有儿子，他没有孩子，罗德是他唯一的亲人。如果他们现在在应许之地上，如果在应许之地随时可能遭受这些外来强敌的掳掠，然后被驱逐出境，那么就算你以后住在应许之地又有什么意思呢？你住在这里，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抵御那些要抢掠你的人，你随时有可能被赶走，就算你得到这块地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罗德的被掳就让读者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耶和华能够保护亚伯兰的亲人和土地免于周边这些强国的侵袭吗？ 要注意，这是一个巨大的对应许之地的威胁，因为亚伯兰不仅是要得到应许之地而已，他是要在应许之地成为一个大国，他必须在这块地上能够抵挡周边强敌的攻击，所以这是神应许的第三个威胁。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威胁，第二个威胁，现在是一个第三个威胁。在这第三个战争所带来的威胁当中，神继续向我们显示他的应许不会被拦阻，耶和华当然能够而且愿意保护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而在这个威胁当中，亚伯兰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起来征战。亚伯兰面对这个威胁，他起来征战并且得胜，显示出耶和华可以保护他的子民在这块土地上胜过他的仇敌。所以13节我们就看到神那看不见的护力之手在工作，有一个人碰巧的逃了出来，他就跑来，而且这个人是认识罗德和亚伯兰的，他就跑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这里停一下，这里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人来告诉亚伯兰，显然说你的侄子罗德被这个东方四王绑架了，而此时亚伯兰在这块地上发展得很好，他有很多财物，他有很多家丁，拥有自己的军事联盟。我们看到他跟曼利、以实乃、亚乃三兄弟有一个结盟。注意这里对亚伯兰的称呼，第一次这样称呼他，希伯来人亚伯兰。为什么要称呼他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0章。闪是亚伯来人的祖先。希伯来人这个词是要强调这个人是神拣选出来的子民，是神所拣选的族裔。希伯来人是为了把神的子民跟其他民族文化的人区分开来，所以这里第一次这样称呼亚伯兰，表明说他是神所拣选的族裔，他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是挪亚所祝福的那个后代闪从他而来的主意。所以你可以在第10章读到这样的一个联系，亚伯兰是闪他的后裔，是神祝福拣选的那一个族脉，是神所拣选的。第14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听见这个消息的回应，他听见他的侄儿，经文特别强调是他的弟兄，他的骨肉，他的至亲，他家里的人，他听到他的家人，他的弟兄被掳去，就立刻采取行动，他带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烈的壮丁318人。这在古代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谱，他自己家里的人。那318人不是一个小数，你可以想想，你家里养318个壮丁，我们家养2个小孩，每天要吃那么多米，养318个壮丁，这是什么含义？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作为一个个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势力了。亚伯兰在当地的兵力其实已经不少了，但是当然你要知道，东方联盟的兵力就比他更加强盛。当然他们不是那种动辄数十万人的大型军队，但起码也有数千人，所以他们几百人可能打几千个人。你想想，几百人打几千个人，一个发展的很好的家族要去攻打一个王的军事联盟，虽然你的实力是不弱，有几百个这个可信的强壮的家谱，但是现在你是要攻打对抗一个军事联盟。但亚伯兰没有犹豫，他立即出兵去拯救罗德。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现在是冒着非常大的危险的，他要去面对非常强大的敌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他有可能全军覆没，他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掳物的。他不是 有人来请求你帮助，说借我10000块钱，你说太简单了，就像借你1块钱那样简单。你只有10000块钱，人家说你能不能借我10000块钱，当然我会还你，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还你。但亚伯拉罕没有迟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面对罗德贝鲁需要拯救的这个事情？你会做出什么回应？你会想起罗德在之前选择土地上的自私吗？哎呀，罗德是什么人？狼心狗肺，我好心提议他可以自己选，他就选了那块最好，他都不为我想一想。好了，你现在选择那块最好的，然后承受了后果，现在又要付出代价来救你，我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我需要救你吗？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你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去救他，对不对？别人不会怪你，你救他是仁义，你不救他没有人会怪你。但亚伯兰没有这样的迟疑，我只是想让大家理解，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这不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决定，这不是一个罗德佩德的一个决定。某种程度上，罗德选择了他想要的，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亚伯兰不需要为他负责。所以罗德本身并不配得亚伯兰这样去救他，而亚伯兰呢，也确实需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因此我们就更加能理解亚伯兰，他是出于对至亲、对骨肉、对兄弟那种忠诚的爱而选择赌上自己所有。而亚伯兰之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多么了不起，跟神的应许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亚伯兰明白他已经蒙神指派要得到并且治理这块地，还记得13章的末尾吗？神说你走遍这块地，我要给你这块地，已经是属他的。亚伯兰意识到神已经把这块地给他，他要治理这块地的，他对这块地是有责任的。现在在这块地上，他的家人罗德是那个无辜被人掳掠的，他作为治理这块地的统治者。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亚伯兰在这里像一个王？他是一个王，虽然他一直没有王的头衔。这场发生在王之间的战争在提醒我们，亚伯兰现在在这块地上像一个王，是一个王，他要治理，他要统管这块地。而现在这块地上，他的侄儿罗德，无辜的罗德被别人掳走了，他身为治理这块地的王，他必须为他伸张正义，他不能因为这个危险就逃避他的责任，他必须起来征战。这是他身为这块地的君王所要承担的职责，他不能回避这个风险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率领318个家丁追上了四王，追他们直到但。亚伯兰没有采取正面迎敌的一个方式，经文告诉我们是在夜间，很显然那正常军队不会在夜间打仗的，夜间打仗都叫做奇袭哈，所以前面是正兵，现在是骑兵。而事实上，如果他不用骑兵，他很难这个打败这个四王的联盟。所以他在夜间偷袭，然后又把自己的和仆人分成两队，杀败并且追击敌人，直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这个地方意味着亚伯兰不仅打败了敌人，而且将这群敌人从应许之地上赶了出去。这个地理位置 表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告诉我们亚伯兰得胜，而且把这些敌人从应许之地上赶走。亚伯兰捍卫了这块地，捍卫了神赐给他来治理的这块地，并且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了回来，连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了回来。亚伯兰得胜了诸王。这个通天没有王之头衔的亚伯兰击败了强大的东方联盟，东方联盟将迦南这四五王的财物和人民都夺了回来，把自己的亲人也拯救了回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亚伯兰是一位真正的王。这群与这群王的征战显示出亚伯兰是治理这块地一位真正的王。但是亚伯兰作为一个王，他的得胜不是为了彰显他的勇力。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有多伟大，当然你在这里面看到他的伟大，但是在这里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亚伯兰，这个故事透过亚伯兰他有个更高的目标。亚伯兰的得胜不是彰显他自己的勇力，而是表明神的祝福可以胜过任何外邦君王的势力，神的祝福最终要得胜。后来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这个真理被清楚地表明出来，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谁是那位真正得胜的君王？是那位赐下应许给亚伯兰的耶和华。耶和华是那位真正的君王。于是当时读这个故事最初的读者是那群进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原来他们可以跟迦南当时占据在迦南上的各国各王来征战，这是他们可以征战的基础。他们被这个故事来鼓励，要依靠这位真正的元帅君王耶和华，他们是依靠耶和华给他们先祖的应许去与强大的敌人征战。他们是耶和华所率领的军队，他们不是靠自己，他们是跟随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所以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然后约书亚说，你是来帮我们还是帮我们敌人？这个人说什么？我要做你们的元帅。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率领他们得胜的是大君王耶和华。因此这群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勇力聪明与强大的可见的敌人征战，而是依靠他们的大君王耶和华的祝福和应许去征战，这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基础。基督徒们，你们经常听说自己活在这个世上是活在一场征战当中，对不对？你们再打一场仗，如果让你自己打仗，你是没有任何根基的，你没有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你知道自己惨败无疑。今天我常常想，以前的工作还有什么我能做的？肩挑搬砖，很多人说我今天要搬砖，我想搬砖我实在是搬不了。我小时候搬过砖的，我爸爸是这个建筑工头，我小时候经常帮他抛砖的，现在我已经抛不了，没两下腰就不行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征战的根基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吗？不是，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君王。因此在这里，在亚伯兰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君王的形象。想想我们的君王，想想这位统管治理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当我们深陷仇敌之手的时候，当我们在最终被撒旦控告的时候，我们的君王主耶稣在天上，他坐在宝座上，他没有坐视不管，他没有说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他们愚蠢和无知所带来的结果。他没有等到我们值得出手拯救的时候 才来拯救我们。他不是说等到他们变好一点，等他们知道自己错误了，我再原谅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得救。我们的君王耶稣主动的离开他天上的荣耀，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知道他要领受的是一个苦杯，是一个苦杯。但是他仍然愿意降杯来到地上，他在我们中间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一个最卑微者的形象。注意，他本来是君王。之前在受难节的圣周当中，我们看到他到圣殿当中蛮有权柄的将这些人赶走，他在行使他君王的权柄，他以犹太人之王的身份强而有力的为那些受罪压制的子民伸张正义，他使瞎眼的能看见，他使瘸腿的可以跳舞，他除去罪对一切人的罪人的这个压制。而正是这样一位蛮有权柄的君王，但他必须背负十字架，当犹大领着军兵要来抓他的时候，当彼得拔出刀要把人的耳朵砍掉的时候，他说收刀入鞘了。他本来可以在那时候立刻叫来十二营天使来保护他，可是身为王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付代价，他付上十字架的代价要来拯救我们，他知道这是拯救我们必须付的代价，他甘愿付这代价。我们配他付上这样的代价吗？我们不配，完全不配。在受难日，我们跟那些审判他人他的人一起要求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当主角。正如在这故事当中，读完这个故事，你觉得你跟谁比较有关联？你很自然的以为你跟亚伯兰有关联，你从来没有想你跟那个被掳的罗德有关联。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想哇，我跟那些背叛离开耶稣的这个门徒没关联，我跟那些说喊他要钉他十字架的人没有关联。在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些人，我们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圣经首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些人，我们是背叛耶稣的人，我们是抵挡耶稣的人，我们是该上十字架的人，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是刚硬的人，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不愿意成为的。但是耶稣就是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还记得十字架上的牌子，十字架上挂着一个牌子，你知道吗？啊，在十字架上其实是挂着一个牌子的，写着什么呢？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他真的是犹太人，他真的是神指明的王，他真的是我们的君王。耶稣不仅为我们这些不配得救的子民付代价，他愿意到一个地步在十字架上受死，但也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才能得到满足，而平安才能临到他的子民，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在十字架上平安与公义交汇，所以待会我们会在另一个神秘人物上面看到平安与公义交汇，然后我们就更清楚的理解十字架的含义，我们就更清楚的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死，这是唯一的救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子民带来公义和平安，十字架是神使用的救法来拯救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和不配的子民。正如我们刚才在赦罪的经文当中读到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不是？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救恩是神的子民今天活在这地上继续征战动力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宣教士们可以离开舒适区域，踏入到充满未知风险的一个新文化当中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基督徒 可以冒着带来伤害的风险去服侍别人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知道说做对的事情就必然带来反对和损失的时候，仍然可以持守公义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领受的那完全不配得到之救恩的人。基督为我们舍己的爱，现在激励我们为他的缘故放下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持守公义？因为我们的王是公义的王。为什么我们要去冒险？因为这是我们王所做的，这是我们的王吩咐我们跟随他要做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效忠的是这位王吗？是这位为了你而舍己的爱你的王吗？这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他的缘故去放下自己，去传扬他所成就的福音，去活出他所成就的公义。这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对那些常常令我们失望的人说好的。这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可以常常的对那些不愿意离开罪的人说什么不。你知道我们常常反过来，别人要我们帮助他们，如果会伤害到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说不。别人犯罪，最简单的反应是什么？不做任何事情，不做任何事情，因为那样最轻松，那样最没有麻烦。可是那样不公义，可是那样对这个人没有益处，可是这样对彰显我们君王的荣耀一点好处都没有，对这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考虑的是什么？是我们所做的能否帮助人认识主耶稣，我们所做的能否给别人的生命带来益处，我们所做的能否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王耶稣基督，还是其他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是我们今天在凡事上顺服他的动力。这是在亚伯兰身上我们要看到的那位更高的君王，我们真正的君王。但是你不要以为这场战争到此为止，当亚伯兰得胜归来的时候，他面临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战争，就是将神的祝福与世界混在一起的一个试探，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一场每天发生在我们中间更常见的战争。你不会去跟别人打仗的，我告诉你，你想去跟别人打，别人也会不会收你做这个他们的士兵的。但是每天这场战争是你要面对的。让我们来看这场战争。当索多玛听说亚伯兰得胜归来的时候，就出来在沙威谷。很有意思，这个叙述者向我们解释，沙威谷就是王谷啊。你要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王的，一位真正的王，他等着要见亚伯兰。和合本在这里翻译为迎接，其实不准确，他其实只是等在那里，这样等着亚伯兰来，好跟他做生意，谈笔交易。但在索多玛王见到亚伯兰之前，有另一位王出现了，另一位王，神秘的王，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怎么来迎接？他真的来迎接，你怎么看出来？因为他带着饼和酒，但当时带着饼和酒就是代表他要为他举行庆功宴，这是一个宴席所需要的东西。这两位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来先看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公义王。他统治的城名叫沙冷，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撒拉姆啊。如果你在穆斯林世界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平安的意思。而索多玛王统治的领土呢，之前经文都是告诉我们充满了罪恶。在这里很特别的关于麦基洗德的是，他不仅是王， 而且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他带来了为亚伯兰得胜庆功所需要的饼和酒，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为亚伯兰的胜利称颂神，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而索多玛王呢，他两手空空，见到亚伯兰就劈头盖脸的说，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走吧。索多玛王对于亚伯兰将他的人民救回来没有半点感激之心，他将这场胜利当作仅仅只是人类一场胜利，他只想在这里跟亚伯兰做一场交易。亚伯兰会怎么样回应这两位王？亚伯兰认出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是天地的，这里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就是耶和华，就是亚伯兰所求告的神。麦基洗德和亚伯兰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因此亚伯兰就领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并且从他的所有的战利品当中拿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以此作为对耶和华神的敬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奉献的一个基础。奉献是什么？奉献，十一的奉献是对神的敬拜。亚伯兰也认出索多玛王他提出的交易背后的邪恶。我要请你注意一点，首先索多玛王根本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交易，他是被打败的那一个，亚伯兰把他救了出来。所有的猎物本来应该属于谁？本来就应该属于亚伯兰。如果有人救你于水火之间，难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谢谢你救了我？索多玛的反应就是啊，你的孩子丢了，有人把你的孩子救回来了。你见到他第一反应往他脸上扔两张钱，然后说快把孩子还给我。但是索多玛王却自大的把自己放在亚伯兰之上，向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以为他有资格向一位真正的王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仅如此，索多玛王的提议会给神带来的那个得胜的祝福带来污染。什么意思呢？亚伯兰后来告诉我们，一旦他拿了索多玛王任何的猎物，索多玛王就会以为是自己让亚伯兰变得富足。亚伯兰坚定地拒绝这种可能性，他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难，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半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不愿意让索多玛王有机会说，亚伯兰这样富足强盛少不了我们索多玛人一份功劳。神当然可以透过世上的财富祝福亚伯兰，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亚伯兰从埃及回来的时候，神让埃及法老送给他很多财物，对吗？但是亚伯兰绝不可以让人有借口认为这些祝福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从他们而来的。我们要意识到当时的处境下，索多玛王的提议是有吸引力的，亚伯兰如果留下大部分的财物和人民，会让他在得到应许之地这件事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亚伯兰所面对的一个试探，在新约当中有一个最高的形式，在新约的时候，撒旦把耶稣带上一座高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如果俯伏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正如我们在十三章看到的一样，领受应许的人可以信靠神，不用走一个捷径，不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得到神的应许，神必定以他喜悦的方式，在他喜悦的时间成就他所应许的。亚伯兰所受到的试探，是耶稣在高山上受到的那个撒旦的试探，而这个试探今天以各种方式临到基督徒们。 神赐下婚姻是要祝福人，对吗？那我们俩可不可以先同居？毕竟我们是真心相爱，也是要考虑结婚的，为什么必须等到结婚之后才能在一起？房租太贵了。神赐下金钱是要祝福人，有人贿赂了，他心里不安，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贿赂的钱送十分之一给你们教会，洗净这笔钱，你要不要收这笔钱？好大一笔钱。神要赐福教会，让教会发展。那有人确实的说过，说哎，你做我们的间谍，我可以保证你们的教会不受打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用走捷径的方式？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破碎和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情是很复杂的，没有那么简单明了黑白分明。基督徒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在复杂的处境当中做一些决定，竭力的按照圣经的智慧去对不同的处境做出合一的回应。不是所有的回应我都可以告诉你 A 还是 B， 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弟兄姐妹们，的确有这样一些处境，正如我刚才所举的例子，神让我们可以清楚的分辨，有人要把世界跟神的祝福混合在一起，在这样可以清楚分辨的处境当中，我们必须坚定的拒绝这种将世界的方式跟神的祝福混杂在一起的试探。如果别人要求你，你违背圣经亵渎神的方式去做事，否则你从神而来的这个应许和祝福就可能受到干扰。当有人这样威吓你的时候，当世界这样恐吓你的时候，你必须坚定的信靠神。神的应许绝对不会因为基督徒选择做对的事情而受到一丁点的拦阻，神的祝福不会因为基督徒选择做对的事情而受到一丁点的拦阻，神必定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工作。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去保证神所应许的祝福，神自己保证他所应许的祝福，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故事的高潮还不在这里，这个故事的高潮不在于亚伯兰做出回应的时候，这个故事的高潮在于那位给亚伯兰祝福的神秘的麦基洗德。在这场微妙的试探的战争当中，亚伯兰看见有一位，亚伯兰自己身为一个得胜的君王，他看到有一位比他更大的、真正配得献上礼物、献上敬拜的祭司的君王。新约作者清楚地为我们解开麦基洗德这位神秘的君王、这位公义平安的祭司君王所指向的奥秘。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神在麦基洗德身上所启示的一切，最终会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这里麦基洗德既是君王也是祭司，耶稣基督既是君王也是祭司。麦基洗德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他的来历，没有提到他的父亲、母亲、族谱，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活了多少岁，这不是说麦基洗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不，麦基洗德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祭司。但是圣经有意的借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空白、缺失，透过这一切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本质。神的儿子耶稣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没有穷尽。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而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为亚伯兰的后裔带来祝福。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祝福亚伯兰，在下一周我们的圣餐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以饼和酒来祝福亚伯兰。在至高的神祭司麦基洗德面前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面前向至高的神献上十分之一。 在整本旧约当中，除了这里只有另一处提到拜祭洗头，是大卫的诗篇110篇。事实上110篇有人统计过是在新约当中引用最多的诗篇。在这两处的经文，在110篇提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那个君王，得胜的君王。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祭司既是君王也是祭司。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强调耶稣是照着麦基的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呢？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强调我们的君王同时是一位超越的祭司呢？是为了将这位大祭司跟亚伦等次的祭司区分开来。在旧约当中有祭司，立位支派都是做祭司的，对不对？但是立位支派的祭司能够为罪人献祭，但是他们不能永远的除罪。这些祭司连自己也犯罪，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因此亚伦的后人，立位支派的祭司，他们的限制只能让人在当时活着，却永远也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事实上以色列人旧约献祭的条例是在不断的告诉我们，献祭的条例不能拯救罪人，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一位无限圣洁威严的神，这是不论献上多少牲畜的血，不论献上多少功德，不论你献上多少金银，都不能够偿付我们罪的代价。因此任何的道德主义和宗教行为都受不了罪人。基督教是在告诉我们，罪人唯一的出路在于有一位完全不一样等次的，在亚伦的献祭条例以外的祭司，就是按着麦基洗德为等次的祭司，君王的祭司。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祭司，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的祭司职分不是出于继承的，是神赐给他的，他是永远为大祭司的，他不需要有另外的继承者，他不需要多次献祭，因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一次献上他自己，就永远的除去了人的罪，就永远的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君王，这位祭司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升天之后做什么？坐在神的右边，你知道吗？这位君王祭司直到今天还在工作，做什么工作？为我们代求的工作。他不仅除去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代求，就是今天在一切的征战、一切的试探当中，他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可以得胜。这是一位到今天在此刻仍然在工作，并且他的工作必然得胜的天上的大祭司。这是因为比亚伯拉罕更大的祭司，因为连亚伯兰在此刻都向麦基洗德献祭，而所有亚伯兰的后裔立位支派的祭司都在亚伯兰里向这位更大的祭司献祭。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一位带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越所有旧约祭司的那位大祭司，是一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权势的君王的祭司。就是这样的一位祭司耶稣，他能够一次献上就完全有效的彻底的拯救我们。弟兄姐妹们，神在实际上付出自己儿子的代价，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以完美的神的儿子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受造物，而如今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带来完全的公义和平安。在今天我们世上的征战当中，这位祭司君王能够满足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这是这个故事的最高潮。亚伯兰在这里承认看见有一位比他更大的，而且他必须借着这位比他更大的进到至高神的面前。我们不清楚他的后人以色列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怎么想，为什么会有一个祭司君王又做祭司的，你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的先祖向他献祭， 然后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再一次思想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如何成就这一切。但今天我们这些在新约里的人已经确实的知道，这位比亚伯兰更大的，按着麦基洗德为等次的，没有生之死，死没有命之终，配得我们献上十分之一为礼物，配得我们一切称颂和敬拜的祭司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一切的征战当中，不论是那些明显的征战，还是那些微妙的征战，无论是我们在征战失败还是征战得胜的时候，都奔向这位带来公义和平安的祭司君王，让我们奔向他，依靠他所带来的得胜，享受他得胜带来的一切的安息，依靠他在天上为我们持续的代求，他的工作已经成就，必然成就。而当你来到这样一位祭司君王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至高的神如今悦纳你这个在他儿子里面的无用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有时困难的处境，日复一日的试探，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之常情，让我们很容易想要放弃逃避，不按着你的话语去生活行事，让我们很难依靠你的应许，按着圣经清楚的真理去做各样的决定和选择。天父，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在这些救赎的故事当中，更清楚的看见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这新的一周的生活当中，更多的认识和经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得胜的美好的那个福音，让我们可以跟随他活在这个世界而不属于这个世界。求你帮助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